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接着来分享路德记。路德记第一章呢稍微长一点，所以我们分两次。下面第二、三四章呢，我们就每次就一章。我希望再有再包括今天四堂可以把它讲完啊。路德记第一章，第9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自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这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所以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一个离别场景。那在这一段经文中，第9、第14节两次提到。两个儿媳妇与拿俄米，放声而哭。这个哭我没有说，我没有把它这列出来，是另外一个人生议题啊。但是它是非常常见的，我估计任何一个人都不会避免的。一生你多少会有这样一种情形，让你哭泣的时候，我们悲伤的时候会哭，痛苦的时候会哭泣，伤心的时候哭泣。你受委屈的时候也会哭泣，难过的时候哭泣，与亲人离别的时候哭泣，当你感恩的时候也会哭泣，激动的时候也会，喜极而泣，所以惊喜的时候也会哭泣，想念的时候也会哭泣，悔罪的时候为罪感到痛悔的时候也会哭泣，当你遭难的时候也会哭泣，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呢，你要再加上一个为人间的罪恶和苦难而哭泣。那这个就像，先知耶利米那样，就是他被称作泪眼先知，他看到自己百姓所遭遇的苦难，看到圣城被毁灭，所以他就，为耶路撒冷痛痛的哭泣。所以耶利米被称作是泪眼先知。那耶利米哀歌呢，这一首，这一卷书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首诗歌，你可以说是，先知耶利米给哭出来的。他哭泣中哭出的这个耶利米哀歌，犹如看到圣城被毁，百姓被杀戮，小孩子饥饿在街上发昏，所以他犹如万箭穿心，就非常的痛苦哭泣，而哭出来的这一卷书就是耶利米哀歌。那主耶稣也三次哭泣啊，主耶稣在拉萨路的坟前，在耶路撒冷城边，在克西马尼园，这有三次的这种哭泣。所以哭泣是人生的一部分。当一个新生婴孩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啼哭。实际上，如果他不啼哭的话，医生还要去打他一下，然后让他哭。因为当婴儿第一声啼哭的时候，他的肺部就扩张了，所以他的呼吸系统呢，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了。所以，人从出生第一声啼哭，直到生命的尽头，始终伴随着这种哭，直到有一天，直到那一天，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为我们擦去一切的眼泪、为止，就到新天地的时候，新天新地，启示录21章告诉我们，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拿俄米呢，与两个儿媳妇回来告别，他对两个儿媳妇说：“我女儿们呢，你们。”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几乎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呢，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拿俄米在这里讲了一段话呢，他是基于摩西律法的一个特殊的一条法律。在《申命记》25章第5到第6节啊，提到，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所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法律，就是。如果长兄去世， 没有儿子，啊，他弟弟呢应当娶他的寡嫂，为他哥哥来生子立后。当然，哥哥这一直系呢，由这个后代可以，往下传递，可以承继，他哥哥的名，也承继哥哥的产业，是这样一种情形。这是，神给以色列的一种特别的法律。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拿俄弥对两个儿媳妇讲的话，就是基于这样一条法律。他意思说，我已经年老了，我不会再有丈夫了。我即便是说我有丈夫，我即便今天晚上就可以生孩子，你们岂能够等着他长大呢？所以，就说你们要回去吧，不要跟着我，跟着我是没有指望的，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你们回去，回到你们的娘家。这两个儿媳妇又放声而哭，我儿巴与婆婆亲嘴而别，路德舍不得，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然后拿俄米对路德说：“看来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就是拿俄米劝这个路德。那路德呢舍不得拿俄米，但是拿俄米不愿意路德跟着他受苦，因为跟着他没有指望，所以就劝他回去，说：“你看你嫂子就回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啊一块回去吧。”当拿俄米再次催促路德回去的时候，路德呢回答婆婆一段话。那这段话呢是正儿八经的，是一个经典哈。即使你翻遍世界文学宝库中，你再也找不到第二处用于表达忠心到底、至死相随的，比这一段更加出色的文字。那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一段话。这段话呢是他的希伯来文原文了。这一段话呢，这希伯来文只有37个字。如果你把合成词，比如两个合成词或者三个合成词放在一起算作一个的话，只有33个字，只有33个字，或者说你有说有37个字。这么简短的两节经文非常短。它的中文呢，要有91个字，这是赫克本翻译的。我们不得不说，这个赫克本翻译的是非常好的，非常典雅，翻译的非常典雅。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赫克本的翻译。那新译本的翻译呢？它的一般来说，新译本比赫克本可能更准确一点。但是在这个信达雅这种层面，在雅致这一方面呢，新译本还是不如赫克本。这就为什么这个赫克本，是大家都比较喜闻乐见的，到现在仍然是大家普遍采用的这个中文的译本。那新译本是这样翻译：路德说，请不要逼我离开你回去，不跟从你。你到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过夜，我也在哪里过夜。这个翻译的很准的哈，就说这个你在哪里过夜，我也在哪里过夜。但是总是听念起来不是那么雅致，不如这个赫本这个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也许是我们读惯了，可能是读惯了这个新译本没有读惯。但总体来读着，你在哪里过夜，我也在哪里过夜，有点对，不是那么习惯。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这一点翻译呢比赫克本准确一点。赫克本翻译成"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应当翻译成"你的民就是我的民"，这样更准一点。新译本把它翻译成"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也葬在哪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离。如果我离开你，愿耶和华加倍惩罚我。这是新译本翻译的哈。也很准确，就是还是没有赫克本那么典雅，那优美更优美一点。赫克本还是更优美。那这样呢，我们就说赫克本是公元不是公元起来，就是100多年前，1903年开始。翻译到1919年这个结束，所以是西方宣教士为主体，每一个宣教士呢， 大概是四个宣教士为主，每一个宣教士配一个中文的这种润色的这种文字的这些中国的童工。但是你不能不说他的翻译真是好，就是今天你找，一大群文学学中文的这种博士，同时又是圣经的专家，也很难翻译成和合本这样的优美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本。他的英文也是经典哈，无论是读他的，King James 版本，或者是 ESV 版本，或者 NIV 版本，都是非常优美的。那这一段是这个 New King James 的翻译，But Ruth said, "Entreat me not to leave you, or to turn back from following after you. For wherever you go, I will go. Wherever you lodge, I will lodge." Your people shall be my people, and your God my God. Where you die, I will die, and there will I be buried. The Lord do so to me, and more also, if anything but death parts you and me. NIV 翻译的也很精炼，在所有的英文译本中，NIV 是最简练的，它的字数最少，只有69个字。But Ruth replied, "Don't urge me to leave you or to turn back from you. Where you go, I will go. Where you stay, I will stay. Your people will be my people, and your God my God. Where you die, I will die, and there I will be buried. May the Lord deal with me, be it ever so severely, if even death separates you and me." 也是非常优美的哈，就是NIV 翻译是最简练的。所以这段话的美丽，在于他用最简单、质朴、通俗的文字，淋漓尽致的、无以复加的表达了路德对拿俄米至死相随的这种坚定不移。如果你有一定的年龄的话，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这个，林彪对毛主席的那种表达的是这种忠心那种表忠心的那种语句，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等这些那种，你和这段话比起来，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你没办法相比的哈。所以文字艺术的大师，他向来都是用最通俗的文字，表达最深邃的思想，不要嘴里这种，好像因为那些怼起了很多华丽辞藻的人，一定是有学问的人，实际上不见得是这样。那这段话的优美就是用最通俗的文字，它表达出一种最深邃的思想。首先，它的语言非常通俗质朴，鲁德这段话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句式，都很简单的句式，文字通俗易懂，而且平易近人。句子整齐对称，而且节奏分明，质朴的语言却异常的打动人心。每个人读鲁德记，大概你都不会忘记这段话，这样一种精华，这样一段的精华。所以，任何一个读者，你都能够深切的感受到这段话中所表达的一种真挚的情感。在结构上，它属于层层递进的结构。路德的誓言从行动，然后到生活，再到身份，再到信仰，最后指向生死。它是一层一层的深入，步步的深入，层层递进的，展现的路德是从外在跟随到内在归属的一种完整的转变。最后是，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把这段他的誓言呢推到一个高潮，强调是这种生死相随的这种永远的忠诚。那它的结构呢？你可以这样来看它的，这种递进的结构。第一个行动的跟随，就是你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生活的融合，就是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然后身份的认同，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应当翻译成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信仰的归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这个是等于说到相当于一个高峰啊，然后生死的相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我也葬在哪里，就是你死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最后是用这种 希伯来文的一个起始的句式，一个起始的发出誓言的这种句式，来起最高潮的一个起始。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因此，你可以看出来，他这段话它的结构上是层层的，递进，步步的深入，从行动的跟随到生活的融合，到身份的认同，到信仰的归属，到生死的相连，最后是以神圣的誓言，执着耶和华的名来起誓的这样一种神圣的誓言来结束。他的情感的真挚感人。路德的誓言不是一种理性的口号，那是生命的向托。他超越了这种婆媳关系，展现了路德对拿俄米无条件的爱与忠诚。这种跨越民族与文化的忠诚，触及人类对爱、牺牲与归属的普遍渴望，让这段话成为世界文学中不朽的表达，成为一个不朽的一段佳话。另外，文字艺术的典范，所以文学上有一种美叫做简洁的极致，就是简练。那这一段话，刚才我说它是非常简练啊，它，路德记一章16、17节两节经文，希伯来文有37个字，如果你把合成词看作一个字的话，是33个字。中文和俄文翻译成91个字，英文 New King James 翻译成71个字，ESV71个字，NIV 69个字。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英文最简练的翻译也比它基本上是加1倍了。那中文的翻译几乎是要差不多3倍的这样一个文字表达。所以虽然是散文叙事，这段话却具有诗一般的凝练与节奏。赫赫本翻译的非常好，就是这种赫赫本的翻译保留了这种诗意的优雅，保留了他的这种简洁和优雅。那同时呢，在他的情感表达上，这个路德的誓言是在拿俄米2次劝说他说：“女儿啊，你回去吧。就是然后就再次跟说你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就是你回去吧，不要跟着我回到这个犹太地区。”是在这个拿俄米2次的劝说路德要让他回到他的娘家，回到他的摩崖地，不要再跟随他。在这种2次的劝说分离的这样一种情形下，他有一种强烈的对比的这种力量。面对着分离的压力，路德的坚持犹如一道耀眼的光芒，他点燃了这种整个家族在一种绝境中、黑暗中的一道光芒。点燃了这种绝境中的希望，于是这就增强了，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呢，就形成了一种文字的强烈的这种情感冲击力。所以这两节经文没有一句废话，你找不着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个多余的形容词，他用最通俗的文字却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所以这是他这段话的他的冲击力啊，他的强烈的这种冲击力。如果仅仅是停在这个位置的话，那它仅仅我们说它的文字很好，我们很欣赏，但它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一种表达，就是在路德的誓言中，他有一段"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这句话呢，它不仅是情感表白，它表明的是路德从一个摩押的这种异教的信仰，转向了以色列的耶和华神的独一真神的这样一种抉择。所以这句看似简单的誓言，它就蕴含了深刻的神学意义，预示着我们前面在第一次序言中给大家提到，就是他这个路德记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讲到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临到外邦，是以路德作为一个代表，预示着神的救恩要惠及万邦，而路德的生死相随也呼应了圣经中神对人立约的这种真实不变的应许。神对人立约，我们知道这个中东那个地带的立约是，非常的严肃的啊，非常严肃的。他们不叫立约，不叫立约，叫契约。 什么意思呢？就是立约的双方要把动物献祭，比如说用牛或者是羊这些动物杀了以后分成两半，分成两半这个两边摆两排，然后这两个立约的人呢，就要他们立的约，然后就一同从这个献祭的祭物中来走过去。它表明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两个人其中任何一方违背了这个誓言，违背了我们的立约。愿我们就像这个被杀献祭的动物一样，就要用像动物一样被杀献祭，肯定是死掉了嘛，的那种，这种献祭的情，就像如果我们双方有任何一方违背了这个盟约这个誓言，愿他就像这个被分成两半的被杀献祭的动物一样，就这样就行，所以是非常严肃，所以立约不叫立约，叫切约。Cut，covenant 就是 cut，就是切的这种意思。大家如果记得在创世纪第15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吩咐亚伯拉罕说，你要把这个动物这个祭物的肉和这个牛，给它摆成两排。然后呢，好像意思说神也跟亚伯拉罕要一块儿也要从这里走过去。结果呢，你会发现大家应当很是。应该有很深刻的印象。神没有让亚伯拉罕走过去，神让亚伯拉罕睡了，亚伯拉罕就沉沉的睡了，黑暗就笼罩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沉沉的睡着了。然后等于什么呢？神自己从这个立约的这个摆了两排献祭的动物的这个祭物中间走过去，什么意思呢？神的意思说，如果我违背了这个立约，违背了这个约，那意思说我就像这个被献祭的动物一样，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立约是单方面的，不是双方有共同有义务有责任的，而是神单方的义务，所以叫做无条件之约 （unconditional） 这种 covenant。所以亚伯拉罕之约是无条件之约，神与大卫立的约也是无条件之约，神与以色列立的新约，耶利米书里边讲到的新约。到这个马太福音，到福音书中，知道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立的这种新约，也是无条件的。就是这些约呢，无条件的约，就是不需要人的参与，不需要人负上你的责任，你不需要尽上一个什么义务才能够履行这个约的这种条件，而是没有条件，神自己来履行这个条件，他从这个祭物中间走过。所以这个就是路德记这一段话，它的深刻的神学含义，神学的意蕴。路德记中，路德对婆婆拿了你的至死相随，它呼应了圣经中神对人立约的这样一种严肃性，就是无条件的，神必然要成就的这种。那么这样一种神学的这种深意，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反映了神与人之间的永恒的约定，让这段文字具有超越世俗的一种灵性美感，他就把这个美感推到了一个最高的这种高峰。总之，《路德记》1章16-17节的优美在于最质朴的语言构建了情感结构与神学的完美交融。《路德记》这段誓言是古今中外关于忠诚、信仰与爱的表达最动人心魄的一段。这是人类文学对忠心到底、至死不渝一种最纯净也最深刻的表述，是最优美的一段表述。那路德的誓言虽然是神圣的，他舍不得拿俄米，决心不顾一切的誓死相随，但是正像拿俄米说的，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看不见光明、看不见未来的一种现实宿命。然后我们进入第三个这个主题。第四段哈，岁月沧桑。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这个"二人同行"这个字呢，本身就蕴含着生死相随、相依为命的这样一种意境，这样一种决绝和凄美。大家记得应当如果你读这个，你熟悉《创世纪》的话，你知道《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到摩利亚山上去献祭，那里边也有两次提到二人。 同行，二人同行，就是他父亲和他儿子一块儿坐在一起，并肩走着往前走，二人同行，所以它代表一种相依为命、生死相随的这种决绝，这样一种气味。所以二人同行呢，也是路德对拿俄米讲的：“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的这样一种。非常生动的一种写照，所以二人同行才你在读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动感，就是二人真的二人两个人这种一起从这个摩崖地回归到这种伯利恒这种走的这种长途跋涉一种走回来的这样一种动态的这种感觉。那他们到了伯利恒的人，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所以大家可以想哈，你就这个闭上眼睛去想想这个，路德、拿俄米和带着路德从遥远的这种摩崖地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就是说不定满身的这种风尘仆仆这样一种心情，回到了这种伯利恒。但是伯利恒合成人都惊讶，妇女们都在一起说：“这是拿俄米吗？这个是拿俄米吗？”拿俄米终于回到了自己历别十几年的老家，他的家乡。然而，家乡的人却都合成惊动了，妇女们一个个的惊愕不已。所以你可以设想，拿俄米呢，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漂亮，非常，她的名字就是甜美的意思嘛，非常甜美。现在出去十几年，一下子不见，回来以后就一下子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说这个十年呀，是一般人说十年是一个相当一个段落啊。如果人的一辈子十年十年的数，大概你数不了几次就没了。所以这个十几年，拿俄米经历了这种丧夫丧子这样一种心酸，所以他整个人已经变得让这，所以我们说岁月是一个剃刀，就是把整个把他整个人已经是留下了这种深刻的这种雕刻的印记。那因此，这些经文呢，就带出了路德记的第三个人生论题。如果你把哭泣也算一个，这应该第四个哈，人生论题就是沧桑，岁月沧桑。拿俄米的经历让我们很容易想起来这个小说《这个故乡》啊，这篇小说中这个闰土和这个豆腐西施啊，这段话哈，这个小说里面一段话。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期间有一个11、12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把钢叉，向着一匹茶尽力的刺去。所以这个也很形象的，一个11、12岁的一个少年，就是满面红光，拿着一把钢叉去看守这个西瓜田地的时候，遇到一个动物来，他就狠力的去刺过去。但是，那这个少年呢，是我少年时亲密无间的伙伴，那一种手捏钢叉、项带银圈的英俊少年，到30年后再见面的时候，经历了30年的岁月，再见面以后，这个岁月的剃刀就在闰土身上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先前姿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是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成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火原始的手，却是又粗又笨，而且干裂，像是松树皮，像是松树皮。他描写的实在很细腻。那位羊耳勺豆腐西施更是让我哑口失语。原先因为意豆腐的生意格外的好，如今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嚼伶仃的圆规。这个鲁迅对人的这种刻画是非常入木三分的。这样的进行的，画图仪器中细嚼伶仃的圆规。人人都要经历人间沧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历这个人间沧桑，没有人能够幸免。无论是谁都没有办法幸免。不要看在上高高在上掌权的人，或者是那些明星、影星、体育明星等这些人，他们一样 要经历人间沧桑，没有办法幸免。约伯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是每个人的写照，真是都是如此。那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传道书讲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在他的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每个人都是如此。因此，岁月像一把剃刀，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无情的印记。拿俄米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苦，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弟兄姊妹，我要跟大家说分享哈，就是前面16、17节是路德的一段这种千古传颂的佳话。那么这一段是20到21节是她的婆婆拿俄米又一段经典，又一段经典是极为优美的一段话。我们看看她的优美在什么地方。因为伯利恒的妇女们认不出拿俄米，这一个个惊讶说。这个是拿俄米吗？然后拿俄米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在这里等于说，拿俄米呢用他的名字做了一个英文讲 wordplay，这个在希伯来文学里边非常常见的一种非常生动的修辞手法叫 wordplay。什么意思呢？它就是用两个词或者是名字，它的拼写或者发音的相似性。来对这两个词呢进行这种 play，就是 play，就是玩耍这个意思。来这种或者说你要直接翻译成 word play，就是文字游戏。但是文字游戏听起来有点贬义哈，我把它翻译成这种文字转换。他用这文字转换。这拿俄米等于对于用他自己的名字拿俄米这个名字呢进行这种 play，他要进行这种 play。他怎么 play 呢？就说这个拿俄米是甜的意思。马拉呢是苦的意思，他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别叫我甜美，别叫我甜，要叫我苦。他对用他自己的名字对人，但实际上当他讲这句话里边，他心里边是一种非常愁苦的、非常苦的一段这种说出来的话。你们不要叫我甜，要叫我苦。他道出来的心中压抑不住的一种苦情。那 wordplay 那这个是 play 呢，是等于说是用拿俄米的名字，它的意思进行这种 play。那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发音的相似性。举个例子，在以赛亚书第5章的第7节下半句，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那这个是呢，用这两组词它的发音相似性来做一个 wordplay。这个公平呢，它的希伯来文是 mishpat，这个暴虐呢，希伯来文叫 mishpach。大家可以，你看念这个发音的时候，mishpat，mishpach，几乎是一样的哈，几乎是非常细微的差别。他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公义这个词呢叫 tzedakah，然后冤声呢叫 tzeaka。对，tzedakah，tzeaka，你听起来又是基本上非常是相似的。那这样的希伯来文中，这样的文词的转换，这样的 wordplay 在翻译中，无论是英文或者中文，你都很难把它表达出来。中文翻译的是非常好的，翻译的这种对仗工整，它的翻译意思也是正好相反，翻译的非常好。但是它呢，原文的这种 play 的这种生动的这种 play，你没有办法把它表现出来。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他的英文也是这样，英文翻译他也没有办法把它 把这种原文的这种 play 给它翻出来。He looked for justice, but behold oppression. For righteousness, but behold a cry for help. 翻译的意思是准确的，是对的，准确的。但是你就失去了它原文的这种优美、生动的这种生动性。因此我们说，任何一种译本，任何一种翻译，当然哪怕译的是非常好，我们说这个英文的 KJV 版本，这个就是英皇钦定本和中文的和合本，都是翻译的非常好的，非常美的。但是它总是要打一些折扣，你没有办法把原来那种极端的那种美丽，把它给完全给表达出来。因此你可以设想，这个拿俄弥的这种讲的话，讲的是非常生动的优美。还没有到此为止，还有。下面接着说：“我慢慢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21节。那这句话呢，在语法上叫做反向对称，叫 chiasm。那如果你把原文直译呢，应该是这样翻译：“我出去是满满的，空空的我回来。”是这样一种情形。你要用个字母来代表的话，就是 A B B 撇 A 撇这样的情形，A B B A 这种结构。这种反向对称，A B B A 这种反向对称，反向对称结构，所以满满的对空空的，出去对应回来，所以它这样一种反对称。所以因为这个它的结构呢，有点像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母 K，在英文里面念 X，实际上在希腊文念 K，所以就把它呢叫做 chaos，就是这个的7个名词叫反向对称，可以是 A B B A 或者是 A B C B A。A B C C B A 这样的情形，或者是 A B C D C B A 这样的情形，就这样的，总而言之是反向的。我记得心理老师给心理牧师给这个给我们大姐讲这个讲课时，他讲他用叫包夹式结构啊，就是那种叫包夹式结构，属于这一类。那同样这个以赛亚书5章的上半第七节的上半句啊，就刚才那是。以赛亚书5章7节的下半句，现在我们看5章7节的上半句。万军的耶和华是的葡萄园，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的顺序应当是这样的：万军的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以色列家犹大人就是他所喜爱的树，应该是 A B B A 的这种结构，反向对称的结构。哎，这种结构上的这种顺序呢，英文通常可以把它翻译出来。你会看到，英文翻译：For the vineyard of the Lord of hosts is the house of Israel, and the men of Judah are his pleasant plant。所以，它在这种结构呢，它就英文就是可以把它这种表达出来。那些刚才说呢，这种发音呢、啊，或者那种意思相同的，他们大概也很难表达。那没有到此为止，下面还有21节的下半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那这个呢叫同义反复结构 ，synonymous parallelism，它是这样一种情形，它是第二行重复第一行，并且加强第一行的意思，但它使用的文字却不同，却不类同，文字不同，但是它的意思是相同的，而且第二句比第一句要加强，更加强。所以你看它。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你如果把它整齐排列，就是下面这个：耶和华对应全能者，降祸于我，对应使我受苦。它的结构对仗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不能不说这个中文的和合本翻译也是非常美的，翻译的非常美。因此，你看，在这个拿俄米讲的这一段话里边，这个2节经文里边也是2节。路德16、17节也是2节，拿俄米讲的是20到21节也是2节，在这2节里边，它包含了多少的修辞手法？你可以看出来多少的修辞手法。第一，对他的名字进行这种文词转换的这种变换，非常生动的表达他内心的这种痛苦。然后他用这种反向对称的结构，又强调了我出去是满满的，空空的我回来，代表到了一种他这种前后的这种。巨大的反差，这就是为什么妇女们会说：“哎，这是拿俄米吗？这是拿俄米吗？”一种巨大的反差，因为我出去的时候是满满的，我现在我空空的，我回来了。 然后又加上最后一个这种同理反复的这样一种结构。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所以在这个两节经文中，他用了三种的这种修辞手法，每一个都是非常好的，非常美的。所以我第一次给大家讲课，我说拿俄米很聪明。我们下面会看到，我们现在就是看到他很聪明，真的是很聪明。我记得有一位大概是姐妹问，就说上次没来得及回答，说为什么拿俄米既然很聪明，为什么会跟着她丈夫伊利米勒到了玛雅地去呢？这个我就是我们说这个一家人呢，就是中文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如果嫁到这样一个丈夫，她也没办法，她就。丈夫怎么走，她就跟着他走。所以这个这就说明这个丈夫在家里边这种带领，你这个做头的带领，你带领的好，一家人就跟着你享福；带领的不好，一家人跟着受苦。像我们家师母对我说的，就说跟着你一辈子，跟着你一辈子没有一点安全感，就是我这个人没有办法，没有跟没有不能够让他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说，他说我小时候在家里边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就是父母给我供应出来最好的。自从跟着嫁给你之后，买什么东西都是最便宜的东西，就是买衣服没有超过10块钱的，就是所以就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嫁给了这样一个人，你就跟着他吃苦受罪一辈子。拿俄米就是拿俄米很聪明，但是他嫁了一个。你说一个没有灵性的一个丈夫伊利米勒，所以就跟着他一辈子受苦。所以我们说，拿路德记1章16-17节，路德说出了千古传颂的佳句。路德记1章20-21节，拿俄米同样发出一段优美绝伦的妙语。哎，就会情不自禁的感叹，这两个一老一少的两个寡妇，何以有如此的聪明智慧，有这样的睿智和见识？哎，你说这两个寡妇，一个老寡妇，一个年老寡妇，一个年轻寡妇，怎么会有这样的这种智慧、睿智，这样的见识？一方面也可以说他们两个人都很聪明。另一方面，你说这个，我说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哈，这些优美的京剧呢，都是这个圣灵的默示出来，他借着他们的口说出来，借着他们口发出来而已。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很聪明，这点是我们读路德记可以看出来非常聪明。如果劳苦和虚空是人永远的命定，那么人活着就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意义。但是感谢神，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有满足的喜乐。诗篇16篇说的：“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致摇动，就可以得到这种满足的这种喜乐。”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把"烦"这个字要给它突出出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保罗说："我们虽然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知赞知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今生的劳苦、岁月的沧桑，有一天我们会。"在耶稣基督那里得着这个全被更新，一切都被更新，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荣耀。所以岁月的剃刀割舍了拿俄米的依靠和指望，但却没有隔断神的慈爱和信实。拿俄米呢，你可以说他是在人看来是毫无指望，没有任何盼望，但是神的慈爱和信实是永远的，就是。耶利米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至于被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所以正是因为拿俄米经历了这些沧桑的岁月，使他的人生最终以他的 回归伯利恒为起点，与神的计划正式接轨，转入这种光明大道，转移到神为他预备的这种光明大道。好，我们这章呢快要结束了，下面还有一句一节经文，我们稍微休息下来听一首这个乐曲，如露渴慕溪水，就是神是我们的渴慕，他的信实是我们的盼望。这路德记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经文，拿俄米和他儿夫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路德记第一章结束这最后一节经文，看起来轻描淡写，但实际上是奥妙无比的一种画龙点睛。路德记第一章的结构，它前后呈现一种显著的对比。摩崖地对应伯利恒，这两个地名啊，一个是粮仓，一个是咒诅之地。易于流浪， 对应于回归故乡，早年的饥荒对应于如今的丰收，所以它是一个这样一种前后的对比。所以《路德记》的最后一章呢，这一章不是第一章的最后这一节经文呢，它就完成了《路德记》第一章的这种结构完整性。如果没有这最后一句话，它的第一章的这种结构对称的优美，它就给缺失了哈，就缺失了缺失了最后这一部分。所以它是非常，就是这句话呢，它等于补充了，完成了《路德记》第一章的结构完整性。所以在结构上它的完美达到了一种真正的这种完全完美。《路德记》第一章开始是因着失去对耶和华真神的注目，耶利米勒带着一家人出外流浪，导致家庭的破败衰落。破落衰败，一家六口人死了三个，而且都是养家的男子。那如今呢？因着拿俄米对耶和华真神的定睛信靠，成为拿俄米和路德在绝境中的一个转机。哎，这就它的区别就是，拿俄米的丈夫失去了对神的注目。然后拿俄米呢，归回了这种对神的定睛依靠，所以成为他的转机。前面的结果带来的是家庭的死亡和败落，他现在呢变成了一种希望和转机，都是因着你看一个人的人生中有神和没有神，他是区别是巨大的。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句话呢，他就是这种真实盼望的一种简洁的表述，他就用这句话。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他是给人一个盼望，他是把这种盼望呢，转机的这种盼望，是一种非常简洁、简练，就几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字，他用了这十个字，那估计原文他肯定是没有这么多啊，这是翻译成中文以后十个字，他用这简单的这几个字，他就把真实的盼望用最简洁的方式给表达出来。路德记第一章充满着，在这个第一章整个这种背景是充满着非常压抑、饥荒、死亡、离别、哭泣、岁月沧桑等这一系列，都是让人感到非常压抑、非常的这种暗淡。哎，但是最后这一句话，仅仅是这一句话，就几个字，它就照射出一道希望的光辉，一种盼望的光辉。哎，正像这个耶利米哀歌里边，耶利米哀歌。他的第三章，这个你的信是极其广大那一段啊，就是在整个一种圣城被毁灭，这种百姓被杀戮，孩童饿的街上发昏，这种尸体遍地，这样一种极度凄惨的这样一种光景中，这种令人绝望的光景中，他最后发出了一道这种光辉，就是神的信实，你的耶和华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都是新词，都是新的。你的信是极其广大，他在一片这种绝望中，他发出了一道这种盼望的光辉。那路德记也是这样，在一片暗淡，就是这些充满着饥荒、死亡、离别、哭泣、岁月沧桑的这种暗淡中，他照射出一种希望的光辉。这个光辉就是指最后的一句话，这几个字来表达出来的。那它还有一个妙用，它的还有一个妙用就是，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短短几个字，它要为路德记的下一章第二章，为下文路德在波阿斯麦田间巧遇，他留下一个铺垫，因为正是动手割大麦嘛，是吧？该收成的时候，收大麦的时候，那么他就非常自然地过渡到第二章，路德在波阿斯的田间去捡麦穗，去拾这个麦穗。所以他留下这样一个铺垫，因此这句话呢，就承上启下，顺畅自然，水到渠成，这样一种妙用啊，实在是妙笔生花。所以这个文字大师，像路德记这样的作品，这个文字大师就是他用简单几个字，最通俗的几个字，他能够起到一种令人拍案叫绝的这样一种巧妙。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祷告。天父，我们谢谢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 我们看到路德记是因着伊利米勒的这种失去对神的这种注目，导致了整个家族的死亡、破败和衰落。但是因着拿俄米决心要离开摩崖地，回归伯利恒，定睛在主身上，定睛在我们的耶和华神的天父的身上，因此就带来这种生命和转机。主啊，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有神和无神是多么的不同，人生是有多么大的这种区别。主啊，愿主我们学习路德记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像路德和拿俄米那样，能够定睛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天父的身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